我们越来越觉得主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在外面，而是在属灵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属灵的益处，而他的目标永远没有改变。他已经把标杆放在前面，并且主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身上永远不会失败。主要保证他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主就叫我们想起在圣徒们身上的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来。在我们经历中间，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每一个时代过去，我们把以前主所留下的恩典给我们，而在调来的时代中间，我们要一直往前得的主所要叫我们得的。在我们圣经里面，团体一个团体跟随神，整个的团体一个国家跟随神，就从出埃及记开始。而出埃及记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地位，而在我们属灵的世界上面也有特别的分量。因为埃及所预表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忙碌，所有的那一些叫人受压力情形，以往到现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的改变，性质没有改变，虽然它越来越增加，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早晨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明白神儿女在这个世界中间所当有的地位，也要明白主叫我们仍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要托付我们成就的见证。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也许我们读了引导，我们要仔细的把出埃及记整章都讲完，整本都讲完，也许要花很多时日，但是每一个他所讲的经历都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弟兄姊妹，有些出埃及记已经读过一两遍，也许知道那里讲到，有些至少我们知道那里讲到玛纳，讲到活水，讲到对付亚玛利人，这一切都是属灵的经历。而那里讲到逾越节，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羔羊为我们分别，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蒙恩的经历。我们若是有机会，可以把出埃及大纲给整理出来发给弟兄姊妹们，或者我们以后照着这大纲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交通。如何带领我们，并不是光读这些出埃及记历史，而是要在我们身上明白那个属灵的应用。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同来读。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瑟，凡从雅各儿子生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一开始是程序创世纪神所做每一个个别的工作，神的工作以往成就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在雅各身上，成就在以撒身上，成就在雅各身上，成就在约瑟身上。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话口气改变，他说以色列的众子，这里说到整个以色列的国，以色列是特别说到这个团体的见证。而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他们的工作都是个别的带领他们。等到到了以色列的时候，等到12个支派出来的时候，神所做这个整体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个人的见证虽然好，个人的经历虽然强，但是神的工作是要普遍做在所有神的儿女身上。教会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没有一个人他的得胜经历能够代替全教会的见证，也没有一个人他的见证和经历能够离开教会而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一面我们要刚强跟随主，但另外一面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他的心意在教会中间。所以若是看见我们弟兄软弱，弟兄姊妹们绝不能有一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弟兄们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的刚强是为了帮助弟兄们的软弱，而弟兄们的软弱是要叫我们更加懂得神的爱，要叫我们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弟兄姊妹们，当一个团体的见证在这出现的时候，这个叫做以色列国，这个叫教会， 教会节不是个人来弟兄主义，而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同蒙受神的恩典，一同得了神的力量，一同得了属天的喂养，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在团体中间。你刚才我们后面说最后唱的一首诗歌，与你合一，因为里面所有神的儿女是合一的，所有神的儿女经历是合一的，生命是合一的，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做的教会，所做神的儿女，不是光我们这边几十个弟兄姊妹而已，历史历代所有蒙主耶稣宝血的人所撒的人，每一个他们认识主救恩的人都在教会里面，而主的工作把这样一群人带到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这里出现出来弟兄讲刚当初他们以色列 全部的所有的人一共只有十二个儿子，到了埃及也不过七十个人，在弟兄姊妹们在出埃及记后面的时候，他们说步行的男子有六十万，所以若是你把它加倍再加上孩子们，至少出埃及记有三百万。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军队。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圣经就说到那一日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人多才成为军队，不是因为人多才成为能力，不是因为人多才成为耶和华的大军，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目的，同有一条道路，所以我们是神的军队。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合一的见证不是我们做的，而是神已经启示在我们里面，神已经借着圣经启示在世人中间，神已经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显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这里是为了教会来说话的，在这里神的话要说在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中间，不管我们刚强，不管我们软弱，不管我们有能力还是我们退后，神的旨意不改变。那一个时代的人，神把他们带到迦南，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整个教会来讲，神要把教会带到荣耀里面。我们前些日子就讲这些信息，神的儿子主耶稣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罗马书里面又说我们那一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出埃及记里面都讲到，不仅这样，而且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经历，每一层的经历都是为了神的儿女，不是为了一个两个人。弟兄姊妹们，得胜的经历岂止是那些只是为了侍奉主的人的吗？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需要得胜。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亚玛利人他们把他们征服了，把他们打败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所有神儿女团体的行动。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我们头先记住，以色列神所有工作和他旨意的对象，神的工作成就了教会成长。弟兄姊妹们，从主耶稣被接到荣耀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就一件事，什么？在教会里面做事。神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叫教会进入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外面那么多繁华的事情，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不是我们所以骄傲的话，我们才是所以这个世界存在的原因。若是我们已经进入荣耀，神就不需要把世界留在这里。若是我们已经得了荣耀，已经和主永远在他的永远国度里面，地上就不再存在。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到那一天世界要被卷起来，一切都要过去。而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或者以色列人还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埃及预表那个世界和我们中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所骄傲的话，神的工作和旨意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而我们神的工作和旨意是什么？不是叫我们在这世界上发大，不是叫我们在这世界上得的产业，不是叫我们在这得的人的称赞，或者中国人说立德、立言、立功三不行，不是这样，都要有坏。而我们是神工作的目的，要叫主耶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要叫基督从我们这些人里面表现出来，那一个表现叫做教会。弟兄姊妹们，只有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真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仇敌最害怕的，这个教会是叫所有仇敌蒙羞辱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站在那样一个紧要的地位，而他们当他们下了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神荣耀旨意是什么，他们下埃及是为了饥荒而下埃及的。 他们到了埃及，约瑟已经在那里，所以把他们收留在那里。而约瑟所做的是给他们生命，给他们粮食，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好，弟兄姊妹们，当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好像有一些世代神留在把他们留在那里，而他们并不明白主的旨意。说现在神要开始工作，要把他们领出埃及。弟兄姊妹们，神引领他们出埃及的原因和他直接的路是什么？是借着世界给他们的压力，借着法老给他们的压迫。我们再继续读第八节，读到22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不把他们捉起来，日后若遇上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首领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于是埃及人派出工的压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莫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筹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祸觉得命苦。无论是过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周生婆，一名示弗拉，一名古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周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周生婆信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周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周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人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周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周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向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必须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里两个收生婆，一个叫示弗拉，一个叫普阿。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稀奇。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名字尚且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多少历史里的有名的人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叫示弗拉，一个叫普阿，他们的名字却被记在圣经里面，叫人诵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美丽。施弗拉的意思就叫做美丽，而普阿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有口才。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没有？在这里神看这件事情为美丽，所以祝福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在神面前有智慧，晓得怎样回答法老，为以色列人解开了许多的祸患。他们说以色列人是健壮的，而希伯来的妇人是活泼的。原文意思说希伯来人是活的，他们还没有等到周生婆来之后，孩子已经出来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法老用最大的诡计待他们，在这里他们所做的事情要叫以色列人不能存留性命，而几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外面叫他们做苦工，第二方面他们叫他们里面觉得愁苦，第三杀害他们的生命，还把他们生命有些男孩子把他杀掉，女孩子把他留下来。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姊妹们，因为女孩子若留下来，他们将来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啊，对不起，都是为了埃及人的，没有以色列人还留下来，而这些人他们所有不过做了一个器具，叫他们成为以埃及人叫他们为埃及人来效力，不仅他们工作是为了埃及人效力，他们的生命都要为了埃及人效力。弟兄姊妹们，这是法老最最厉害的诡计，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从地上灭绝，再也看不见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当初神的呼召把亚伯拉罕从大河这边拉出来，他的名字叫做同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神把亚伯拉罕拉出来，从那一条大河拉出来，大概是伯拉大河。而这个人身上神开始一个国度，在这个人身上神得到他了，他的生命是为了神的，他的工作是为了神的，他在说地上所有追求是为了神的，他所看见是属灵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神不容易找到，所以弟兄姊妹们， 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这样的人只有在信心里面才能得着，而若是仇敌那样厉害，把整个以色列人灭掉了，神的工作要重新开始，需要再找信心里面来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约翰福音里面就说，神在到处寻找信心的人来敬拜他，神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神寻找在信心里面的人。因为人们，所以神的工作一直这样。虽然这样，我们感谢在那个时候神所预备的那两座灯火，把以色列人生命留下来。因为人们不仅这样，这里记载一件奇妙的事情：越是压迫，生命越是繁盛；越是压迫，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经历看见教会经历也是这样，多少时候受了压迫，受了苦害，这个属灵生命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强盛起来。所以希伯来人说，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有一次一个房子地震的时候倒下来，所有的房子残那些瓦砾都掉下来，但弟兄姊妹们，若是里面有个活的人，他不会永远埋在那里。过了一会，他就把那些脏的东西、碎的东西推开跑出来。可能他受了伤，他的生命只要是活的，不会永远被埋没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若是仇敌用各样的压力来压榨我们，用各样方法来苦害我们，若是我们是活的，他生命就越发蔓延，越发繁盛，越发强盛。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生命和埃及永远不能调和。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是为了神的目的而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十二个支派是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们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当初他们怎样十二个支派他们十二个儿子一同下到埃及去，约瑟带领他们一起下去，现在神他要叫他们整个团体都出来。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以色列是留在埃及，没有一个以色列是落在世界里面而不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牢牢记住。不管我们是怎样，在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有许多是强壮的，有许多非常软弱，而且神在预言里面做了他们成为其他以色列人的祸害。但支派是路上的蛇，道上的灰，他们仇敌要从这里进来。弟兄姊妹们，但是虽然这样，神并没有把那个但支派丢弃留在埃及不让他们出来，一样跟随神的群羊一同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和所有神的儿女相连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在所有普天下我们所不认识的，只要是一个同一个生命，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你若交通的内容是主的生命、主的道路，而不是外面的方法的话，你会发现生命是一个。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话，不是只是对那些看见这些话重要的人说的。有些人他们不知道，有些神的儿女并没有人解释他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经历，但是神的工作一样落实在他们身上。不是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经历，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就特别坐在我们身上，他是为了神的种子。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直要当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有高傲的灵说，我们比别的神的儿女高明。我们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懂得多，我们就比其他弟兄姊妹们高明，绝不能这样。也不能说我们的聚会比较好，我们就比其他神的儿女高明。弟兄姊妹，可能事实是这样，但若是你的感觉是这样，你就立刻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你若立刻你的感觉若是这样，你就立刻失去神儿女合一的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是为了所有神的儿女。若是有人刚强，我们就一同得到力量；若是有人软弱，我们一样受到亏损。弟兄姊妹们，因为都是以色列的生命，这十二个儿子都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怎样话来做这件事情。每一个肉体属乎自己的人都会觉得我比他刚强，不要说对那些不信主人觉得我比你圣洁。就是基督徒中间也会自然的有比较，而这个比较叫我们失去生命，这个比较叫我们失去那团体的感觉，这个比较不叫我们合一的。有的人我们需要谨慎，因为神的工作从来没有撇弃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有的人虽然这样说，有些神的儿女神把他们带在前面走路，有些神的儿女神给他们特别的使命，他们的见证不容易，他们的道路非常艰难，而神在他们所得的荣耀非特别大，好像约瑟就是这样。 约瑟在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约瑟已经在埃及，虽然十二个支派都一样在埃及，约瑟呢他先去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回头看创世纪，就知道约瑟的经历不容易。他怎么样下埃及的呢？他是被其他的其他十二个以色列其他十个儿子卖掉的。约瑟被卖为奴，当他被米甸人带去埃及的时候，他的命运和道路根本他没有任何的把握。而弟兄姊妹们，当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在波提法的家里，后来结果越来越往下坡走。虽然这样，在他身上有特别的经历，叫做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顺利。所以在波提法手下，波提法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把除了吃自己的饭，其他事一概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若是有这样的老板对待你，你要觉得非常的荣幸。他实在相信你，把每一件事情都交给你。弟兄姊妹们，虽然是这样，好景不长，仇敌的陷害临到约瑟的身上，约瑟结果波提法的妻子一目送情，而结果约瑟就没下来监理。当他下来监理的时候，遇见酒醉，遇见散长，而他们做的梦，约瑟为他们解开。虽然这样，他们出监的时候，那个散长酒醉出监的时候，却不纪念约瑟。弟兄姊妹们，约瑟的道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痛苦，可以说在监中暗无天日。但弟兄姊妹们，稀奇的一件事情，圣经里特别记载，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别人也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典狱的人他就在典狱的人眼前蒙恩，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这个囚犯做了典狱长的助手，不仅助手，他管理所有的囚犯。弟兄姊妹们，到了时候，法老就把他提升出监，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们，这里说约瑟已经在埃及，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为我们的缘故先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缘故做了经历的先行者。每一个人和所有经历在主耶稣上都经过，所以腓立比书说，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存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所走的道路，约瑟是一个预表。而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是从迦南地出来进了埃及的。主耶稣也这样，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地上受尽人的羞辱，在地上所有一切仇敌的苦害临到他的身上。他最终被交在人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这是约瑟的经历。主耶稣为我们受了逼迫，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弟兄姊妹们，约瑟的经历是所有以色列人经历的蓝本，而主耶稣的经历是所有神儿女经历的蓝本。约瑟已经经过了，在他们十二支派来看，他们到埃及的时候没有受任何的苦害。但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神还没有带领他们走路。等到神要叫他们开始经历一点的时候，他们所走的路也是一样，跟约瑟一样，约瑟已经先走过去了。等到以色列其他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支派所生下来的人，神要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他们所做法老的苦害，你看他们所做仇敌的逼迫，你看他们里面刚硬的情形，你看他们神要带他们过红海的艰难，他们要带着信心才能过红海。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主耶稣为我们先走过，他为我们先经历，他为我们先得走。约瑟已经在埃及，而这个在埃及的结果，就叫以色列人能够从他身上得了生命，得了一切的供应。约瑟是那个丰富独立生命的预表，他所给人的到处给人生命，他所给人是主的同在，在主的同在里面管理一切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的先行者，无论怎样，这个时代都要过去。所以底下就接着说一句话，约瑟和那一个时代的人，那一个弟兄，他的弟兄，那一时代的人都死了。弟兄姊妹们，约瑟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不仅管理埃及人，以色列人当然也在他的管理之下。等到约瑟过去了，他们失去了领导的人物，失去了中心，他们也不知道怎样跟随神，约瑟也不能保护他们，再没有给他们力量，再没有办法给他们生命，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安全。弟兄姊妹们，照人看这是何等的损失，但是另外一面看，神的工作总是这样，教会一代又一代的过去，在每一个新生的时代里面，神一直做着。 以往的时代不管它好不管它坏，有一天都要过去。以往的时代不管它强盛不管它衰弱都要过去。以往的时代不管它属灵或者不属灵都要过去。而新生的一代曾要带他们走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说，下埃及的那些七十个人，下埃及之后七十个人所生的很多人，没有办法经历的出埃及记里面所讲那个荣耀，那个征战，那个能力，神带他们经过红海，看见云柱火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把十条诫命颁给他们，把神的旨意放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们，那一个旧的时代都没有看见，新的时代看见了，有些人得胜，有些人失败。照着以色列人来讲，出埃及是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真实的工作来讲，那个时代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另外一个新的时代起来，有的我们要非常警惕这件事情。神的工作和旨意一直往前，教会总要达到成熟，一直完全。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当神的工作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神的旨意还在我们身上往前的时候，我们若是能顺服，若是能跟随，为着那个荣耀的目的来效力的话，神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若是我们整个世代在神手中被废弃，若是我们没有信心要上去得神所给我们的奖赏，弟兄姊妹们，整个世代被神放下。虽然这样，那一些得胜的人，像加勒，像约书亚，他们还是进了迦南地。所以就是神的作为总是最公平的，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而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些跟随主人身上，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永远不会停止。弟兄姊妹们，旧的一代约瑟和他的一代过去了，无论多么辉煌都过去了，新的一代去接受神新的带领，在这里有新的经历，在这里有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说新的经历和生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或者我这样说，并不是跟以往时代不同的经历，而是以往时代怎样得过的，在我们身上我们得起来像是新的，在我们身上得起来是重新来过的。我们永远不能寄望于以往的生命作为我们今天的生命，不能把以往的经历当成我们今天的经历。以往那个时代，无论出来多少先知，无论出来多少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时代在神的手中，而我们的时代，神叫我们得新的产业。虽然我们产业可能我们经历不如以往，可能一样，我们以前说过讲到住在主里面，穆安德烈讲到内住的灵，他所讲的他所看见的那样深那样厚，可能我们的经历还赶不上穆安德烈，但在我们身上一样是重要的，我们也一样需要认识，重新看见主基督因信住在我的里面。这件事情每一个时代都要看见的，以往世代所看见的不能代替我们看见，以往世代他们得着的不能代替我们得着。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些300万的以色列人在神手中是非常重要，他们得的经历与否要决定神的工作旨意是能够实现还是要迟延，是能够往前推进还是退后。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有价值，我们刚才说过神所有工作的努力和目的都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能够帮助神的工作，也能够拦阻神的工作。怎样叫做帮助？在我们身上得到许多属灵经历，得到新的生命，得到认识神的旨意，得到新的征战。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退后，若是我们活在肉体里面，若是我们一直回想以往的光景，我们就要如同跟旧的时代一样被神来放弃。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再做一点，神儿女生命的繁衍永远是神主最基本的旨意。在灵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大地。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400年，400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历史还不到，集中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当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后来就说在他们中间有光，而在埃及中间是黑暗。弟兄姊妹们，这里神所说的每这里神所说的话，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极其强盛，就好像创世纪神开始对神的儿女对亚当夏娃说一样，里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什么？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生命遍布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主的生命要充斥在全宇宙中间。什么意思？当我们这些人就是主的形状，就是按照主的荣耀做的， 而我们在地上就成为主的见证。因为以色列人是荣耀，他们有荣耀的前途，他们有神是他们的荣耀，而神的工作一直在他们身上不停手。另外一面，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和埃及那个强烈的对照。埃及说了什么？埃及说了这个世界。不要以为埃及在那里，不要以为埃及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都是罪啊，都是那些压迫，不是。埃及有非常高的文化，而且埃及有非常好的东西，埃及的财宝，他们的手工非常好，他们的金属非常的高明，冶金属非常高明，他们这个非常文明的国家。但弟兄姊妹们，世界上每一件事情不都是我们看起来像是邪恶的，但在世界背后那个势力，每一件事情叫我们把我们从神那里拉出去。弟兄姊妹们，世界的可怕跟罪不一样，罪我们明显知道了，而我们里面痛苦。当我们在罪中的，我们觉得难过，觉得得不到生命，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觉得。有些时候那个非常繁华的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很好。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里面生命，我们不认识在里面有的生命。而昨天晚上我看一本书叫《不要爱世界》，你都在弟兄姐，那本书里面讲世界，我承认我们讲不如人，绝对没有可能讲的比较清楚。就我自己来讲，不可能讲的比较清楚。这个非常好的书，我今天应该带来，弟兄们应该看。不要爱世界，他说世界这个系统在这个背后拉着人往前跑，拉着人做事，而世界的力量它有个特性，它自己能够一直能够往前滚。世界是离开神而自己往前走，只有那些爱神，只有那些神，只有世界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放在那里，靠人的组织，靠人的聪明，靠人的努力都能往前去，而只有跟随神的事情需要一直的有神在里面引领。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埃及的世界，它都指的特别清楚一点，是指的繁华来说。埃及是世界的谷仓，多少的农产品从那里出来，而当以色列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也真正回到埃及去得食物。亚伯拉罕做过这样的事情，连约瑟也是这样，连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所给人的有些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的，而是我们实在觉得需要，活在地上需要的。那弟兄姊妹们，埃及所给人的危险，另外一面叫做福地，另外一面叫做虚假，另外一面叫做暂时。若是我们的心贪恋这个世界，我们就永远看不见神的旨意，我们就永远不能羡慕更美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那些以色列人，约瑟也好，亚伯兰也好，圣经里面以西伯兰的十一章说，他们说羡慕更美的家乡，他们说现在地上家乡还有可以回去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那里所指的不是指着我们地上，无论在迦南，无论在埃及。若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正向往埃及的事情，他们可以回去。弟兄姊妹们，神却说他们的心向往天上的事情。我们若是向往埃及，我们喜欢这里物质的享受，喜欢这里的文明，我们在属灵路上就永远一步都走不动。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埃及所代表的那个繁华荣耀，代表的那个丰富，世界上就是这样。而这个丰富繁华是真的。世界所以给人吸引，因为在这里有享受；世界所以给人吸引，因为这里有满足。到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他们回想什么？他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他们回想起来，他们那里有大蒜，有韭菜，有黄瓜，有许许多的东西，都是好吃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口味，我们对于世界上事情享受是与生俱来的，物质的享受和对他的喜乐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我们所以神厌恶，不愿意我们留在埃及的原因。若是留在埃及，我们永远不能向着天上的事情去，永远不能向着属灵的事物去。埃及所说的，他这里讲的商业，没有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文明的古国商业超过埃及。各地人都在埃及做生意。弟兄姊妹们，这个岂不说是现今时代吗？我们今天所有的感觉，生活在地上，不是买就是卖，都是为了这些来得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埃及，而埃及是最大商业的国家。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 埃及和以色列他们是那样牢牢的绑在一起，不能分开。因为不要以为在圣经里面埃及永远都好像是和以色列反对，表面上看不是这样，实际上灵里面是这样。有些时候埃及和以色列调在一起，不是埃及人去征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回到埃及去，以色列人他们心依靠埃及。所以在何西阿王的时候，他们遇见亚述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就相继要和埃及联合。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就说就已经预言，他们不过是压，他们是芦苇的兵器，不能再成为你的依靠的，而且要刺伤你的手。有的人，但是神的儿女何能愚昧？每一次当我们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心就依靠埃及。什么叫依靠埃及啊？用世界的办法，用世界上的手段。当我们遇见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和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用世界上的办法。若是在我们弟兄们中间，比如这样说，若是我和一位弟兄中间有了见证，我们不好好在主面前求对付，在灵里面越过去，叫我们能够顺服，叫我们能够认罪，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降杯。不，我们常常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哎呀，请某些好朋友去跟我讲两句话啦，或者是请他吃一顿饭啦。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埃及的手段，不是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当有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危险，因为我们仍然脱不开埃及。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并没有把埃及毁掉，埃及还留在那里，为了做以色列人最大的拯救。为什么？当他们心转回埃及的时候，神就责打他们，神就管教他们，叫他们心回转归向神。弟兄姊妹，埃及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它的危险不是暴力的，而是渐进的同化的方式，在世俗里面失去了自己。连所罗门王都是这样，那样伟大的君王，他娶了法老的女儿。当他娶了法老的女儿的时候，圣经就说他的心就归向埃及的假神。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里我们需要做的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活在旷野，旷野也是说到世界，不要弄错了，旷野也说到我，说到这个世界，而旷野说到世界是没有依靠，没有帮助，没有生命。用的人这个眼光都是属灵的。若是我们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看世界如同旷野；若是我们属乎肉体，我们看世界如同埃及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我们的眼光对这个世界看法到底是什么？若我们发现我们是属乎主的，而主也带我们的心离开了埃及，我们活在旷野里面，我们要发现世界不能给我们满足，不能给我们享受，我们的帮助从神而来。我们所有生命从靠着天天从天上降下来马拿得的喂养，我们所需要的滋润从圣灵的活水而来，我们所有努力工作在这里对付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们，这是那些真正出了埃及的人，而神的儿女，神的命令要他们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仅仅得救就罢了。我们人虽然得救，但是我们的心却一直在埃及，我们一直在埃及。虽然有些时候也得了马拿的喂养，但是心一直回想埃及，一直想着我若是能回去就好了，若是能回去就好了。弟兄姊妹，在埃及要得什么呀？你在埃及要得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得什么？我们沉重的问一句：到底你要得什么？是得的名呢，还是得的利呢，还是得的财富呢？不敢说，是不是？实在是要的，不敢说。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心都在埃及。只有那些真正蒙神带领、经过基督的死、出了红海的人、过了红海的人，他们向着埃及如同一死。对于那些最终之乐没有多少兴趣。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心却看这个世界如同旷野。弟兄姊妹们，神所做的工作何等伟大！那些以色列人并不想要出埃及，他们活在埃及很好。直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那一个新王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用一个巧计，他说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留在这里。为什么？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就做了埃及的奴仆。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路的。法老是那里当那个埃及世界统治者，所有在以色列的人都做了埃及的奴仆。 制在他们那里和和泥和做砖或者做田里的工作，他们是奴隶，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们用工作用劳力来得的温饱，这是公平交易。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我们的年日若是一直留在这个世界里面，若是我们的心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在你看来是公平的，却是脱离的轨迹。要把我们一生的年日消耗在世上的事情中间，要把我们的年日消耗在每天的买卖中间，要把我们的年日消耗在那些生名利禄的追逐里面，到后来过去了一场空，什么也得不到。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若是留在埃及，只有一个结局，叫做浪费，荒废了，再也不能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神要叫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法老要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弟兄姊妹们，你的心若不出埃及，你就一定留在埃及；你的心若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这个世界的繁华，你就一直为他效力。而只要留在那里不出去，法老就已经得胜了。他说，法老说，我们要用巧计待他们，他说怕他们任何强盛起来，就和我们仇敌联合离开我们而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些巧计的原因，一切埃及的巧计都是要叫人留下来，都是要叫我们享受这个世界和满足。而埃及法老所做的事情，他说怕他们强盛，怕和他们仇敌联合起来。什么仇敌啊？弟兄姊妹们，要他们出埃及的是谁？所以在这里法老与神为敌，他们要和神联合，以色列人要和神联合，他们强壮到一个地步和神联合，他们要出埃及。法老看见这件事，虽然在这里看不是太平的时代，没有仇敌来攻打埃及，但是法老是鬼魔的预表。我们不是说法老是鬼魔哈，在这里他们背后的势力是什么？看见神的儿女若是和神联合，他们就离开埃及，而法老不能忍受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起了最大的征战。我们可以说，法老和摩西，以后摩西出现在埃及地图中最大的工作是什么？真人夺人，要把人从埃及夺出来，要把人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世界里面救出来了，还在我们世界里面。这话怎么说？从那些繁华物质的引诱里面救出来了，才叫我们看见的。我们脱离了埃及，但是我们生活。所以约翰福音说，主说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埃及，这个叫世界的意义。神所做拯救的工作，并没有叫我们得救以后就做一个遁世的人，不管世界上的事情，不是，而是我们活在世界上面，世界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没有影响力。弟兄姊妹们，只有这个拯救是真的。若是你不过是要逃遁的话，你在深山里面也好，你的心还是在埃及。而神的工作叫人从埃及进到旷野，神的工作叫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保罗也说，虽然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的，虽然举架好像没有妻子。弟兄姊妹们，因为世界的样子是这样，我们也会做世人做一样事情，但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里，我们的喜好已经不在这里，因为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神要引领我们进入迦南。虽然我们现在旷野地上脚上都是沙土，一点荣华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看见更美的事，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回头。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所做的工作叫做启示。摩西在荆棘火焰山上遇见神，跟启示那个荣耀启示在他们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很多结果都简化了，一个头一个尾，因为神一显现，结果最后他们出了埃及。当然世上不是这样这么轻松，经过许多的征战，经过许多的教力，他们出了埃及。但是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因为神的荣耀向他显现，向着摩西显现。而弟兄姊妹们，当他们以色列还在埃及的时候，那个痛苦的光景是怎样的，我们也许忘了，或者我们不承认我们在埃及痛苦里面。在这里法老说，他说我们要用毒工的挟持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生活都是这样，有多少人是不害怕被解聘的呢？害杜工挟着他们，所以只要有工作就做，有工作就做，有工作就是好的，对不对？我们也说，哎，感谢主有工作。弟兄姊妹们，若 说自己的话，不伤心，你重在合理的轨迹。有工作就做，所以一直在做，做了一年，做了两年，十年，二十年，头发白还在做，做什么？不知道。弟兄们，派督工的辖制他们，管得紧紧的，叫你的心没有想，没有办法想到天上的事，叫你的心没有想到主耶稣，叫你不能想到神的荣耀。所以督工的严严辖制他们，他们就加重在苦害他们，他们就做做什么？为法老建两座基过城，一座叫比东，一座叫兰塞。弟兄们，原谅我这样说，你若没有看见世界的厉害，你所做的不在比东就在兰塞，一共就两座城。弟兄们，法老叫他们做的是什么？积货城，把所有货都积在这里了。你所生产，你所劳力，你所努力得来的都压在这里。从你的厉害，把我们一切智慧的结晶、体力的结晶都压在这里，积在这里，变成他的产业。弟兄们，是不是这样心情？你说啊，我没有为了世界工作，我是为了自己工作。好，是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 self employed， 但是你所工作成果在哪里？到哪里去了？你说我拿了钱，我自己花了，你所工作的结果是钱吗？你不过拿你工作的结果来和世界上换一点温饱而已。我们要严厉严肃地说这件事情。你若没有看见世界，你就不知道你在这所受的苦还多么严重。我们一生的年日，神所赐给我们智慧，神所赐给我们精力，神所赐给我们里面的生命，神所给我们的爱，都浪费在埃及。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是在愁苦，在那个重担之下经过出来的，他们里面觉得真是那个味道不好受。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跟我讲过，哎呀，真是这三年来苦得要命，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天天压在里面。那弟兄姊妹，当你从这里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改变你的道路，再活在神的面前，把这个遗忘虚空的年日来归给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少的年日，神已法老已经叫我们埋在埃及了，已经坐在比东和兰塞上面了。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不要做事，不是我的意思，若是我们不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而没有结果。若是我们认识我们活在地上，埃及就对我们像旷野一样，我们不需要一直为了法老来工作。主养活我们，我们要从心里说，不是这个，不是法老养活我，是主养活我。所以我们工作在这里，主是我的供应，我的工作从主而来的，主做我的保护。因为这有些人的工作，有些人他们不依靠主，有些工作依靠主，结果不同。我们从来源也不同。我们说工作是为了主，保罗也教导我们，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每件事都是为主做的。可是做的比更加认真，更加卖力。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法老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做的，而我们的供应从主而来。所以前两天我们读到圣经，读到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赐百物给你们享受的神。”弟兄姊妹们，那个无定的钱财就是享受的结果，但是保罗说不是。若是你认识神，你知道这些享受从神来的，你要依靠神，不是依靠钱财。若是我们的心在埃及，我们就一定依靠钱财；若是我们的心在旷野，我们就一定依靠神。旷野里面没有人享受的，而工作一样劳苦。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要做事的，他们有些人停三年，有些人停三个月，他们在那不停下来不做事的，一样要做事的。那弟兄姊妹们，他们所有需要从神而来。他们一样在那牧羊，他们一样在那耕种，他们一样在那灌溉，做许多事情。他们都有生命从主而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生活也是这样。若是我们为了主的，我们的心一直依靠神，这就是不同。我们也许不能说是外面有什么不同感，也许你还是一样一天做八个小时工作，但是你的心改变了，不在埃及，乃在旷野。对于我们来讲，世界就是旷野。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依靠神。我虽然在这里做事，但是我的生命从神而来，我的供应从神而来。不仅以色列埃及用苦工压榨他们，而且第二个叫他们觉得命苦。哦，主的话真有意思极了，他叫他们觉得命苦。弟兄姊妹们，哪一个人不觉得命苦啊？你若觉得命苦，重要脱离的轨迹。 我们那边神粮给我的，为什么这样说？罗马斯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而且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的环境主粮给我的，在这里有正面东西要得着的，要我得的救赎，要我得的生命，要我得的恩典，要我得的力量。所以你不要觉得命主所量给你的跟法老压给你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还是说，这一转变不过是在心里面的改变而已。若是我们的心在埃及，我们羡慕别人的满足，羡慕别人的享受，我们就觉得自己命好苦啊。别人不需要工作那么久，我需要一天工作八小时才来得来温饱，人家又开了汽车我也没有，人家住的洋房我也没有，都没有，所以觉得命苦。若是我们的心不在埃及，我们就不觉得命苦，因为这个命苦不是法老给我的，是神所为我安排的。我每天所做的事情、遇见的事情，都是从神手里分给我的，神里所量过的，他知道该给我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是这样，每一天都从主领受，主所给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叫我们得的生命，都叫我们得的喂养，都叫我们得的帮助。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注意到，在那个压迫，在那些压榨里面，以色列人生命神还叫他一直繁衍。好，到最后法老岂料下了毒手，他说凡是男孩你们要杀掉，凡是女孩你们存留他性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预表上的不同，男孩预表精力上的刚强者，女孩预表生命软弱。这里不是我们不是姊妹软弱啊，女孩所预表的是软弱，圣经里是这样说的，尤其在生产期上面。所以男孩的结晶跟女孩结晶不一样，这男孩结晶是30天、33天，女孩是60天 double 的双倍。弟兄姊妹们，这里什么意思？把那个刚强的把他杀害，那个不刚强软弱的让他的世界里面调和好了，从你的轨迹，你若刚强，你会发现世界的刀一直在你的脖子上面，一直要把你杀害，你若坚持为主活着，一直要把你杀害。但你的心若妥协，世界上也很好过的，一样与世人同进同出，一样和世人做一样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已经落在那个调和的感觉里面，你本来就是男孩，现在变女孩了。弟兄姊妹们，法老的工作何等危险，何等厉害，何等毒辣，看不见。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两个周身国所做的事情真好，他们存留一个人性命，可比摩西他们存留下来的。而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说一件事情，以往历史历代说，以往历史历代那些不害神儿女的，每一次不害神儿女生命反而增加，反而繁盛。当初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初期的教会受了那样的逼迫，他们反而越来越刚强为主做见证，他们越来越知道他们所在地方与人不同。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时代过去了，第一世纪教会是刚强的，到后来第二、第四、第三世纪一直受到逼迫。弟兄姊妹们，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罗马大帝说杀不胜杀，基督徒越杀越多，越杀越多，仇敌做了最狡猾的工作，结果罗马变成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康斯坦丁他说我现在做了基督徒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叫调和。而神的儿女不查，不知道这个厉害，他们以为他们得了真正的信心，信心的救恩，结果落在那些天主教里面，落在罗马教里面，神的生命和旨意反而从这些里面铲除了，教会反而落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们，神所从你所做的工作，一个叫做杀害，一个叫做调和，而调和比杀害更加厉害，因为杀害是外面看得见的，杀害以后我们一个天然的感觉起来反抗，我们需要觉得为神活的起来征战，而调和这个渐进的不觉得。慢慢的我读经的时间少了，你不觉得我多花点时间在买卖上面，哎呀，生活艰苦也是应该的。慢慢的你一步一步调和，一步一步就和世界没有分别，慢慢的一步一步你就软弱，不仅你软弱，教会也一样软弱下去。而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最危险的情形，以色列人在埃及最危险的情形，到了神的手段，到了法老的手段，要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调和的时候，这就不能再忍耐。当初埃及人加重担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并没有做事来，并没有显现，并没有叫他们出来，神反而利用这个叫神儿女生命增加的。 我们遇见亚历身体进步的，当时那儿女手机手段开始起来杀害，另外一面开始做调和的工作的时候，也很做事。当摩西生出来的时候，生快要生下来的时候，神得到一个器皿，用这个器皿来拯救以色列人。摩西是个女的，下次再讲摩西。摩西讲的主耶稣拯救。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眼前。我们需要知道神所做的工作，要救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进旷野，然后进到迦南地。神要带我们的心从世界出来，叫我们看透世界上一切的虚假，叫我们活在旷野里面。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不能得满足，要叫我们爱神，要叫我们侍奉神，要叫我们追求神。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们，有些人不愿艰难，不愿逼迫，因为他已经在世界上。世界对他对世界没有影响，对世界也不去，他也不发展，世界也不觉得他这个讨厌。你若做刚才的见证，你要预备头衣，当头给你放。弟兄姊妹们，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儿女，为了主耶稣荣耀的旨意，我们需要刚强，我们需要祷告主，主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的虚空，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的繁忙，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的残累，好让我们心认识那个属灵的事情，认识属天的事情，认识神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这个永远确定不改变的旨意。我们唱一首诗歌。